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应当赞美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唱诗歌，荣耀归于真神。来，
荣耀归于真神，他拯救大事，为爱使人生子，赐下独生子。
请起立。
主家百姓的歌里走神一句就发，虽然罪孽深重，若真心相信，必定从主耶稣的赦免洁净。赞美主，赞美主，听主声音，赞美主，赞美主，万民使我欢喜。我来亲近父神，且爱子耶稣，因神舍身大事，荣耀他无主。神一直叫我们，他说成大事，欢乐和大结义，耶稣大爱子，更大更深惊喜，将真当心里，当我们的面前，如耶稣荣幸。赞美主，赞美主，
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
是的，赞美主，赞美主，主，我们感谢你，你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大事。主，你真的是不仅仅救赎我，主，你更满足了父神的旨意。主，我们感谢你，主，真的是因着今天，因着在那个时候，主，你谦卑自己来到地上，更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主，但你又从十字架上面复活，登上高天的宝座，到今天你仍不住的为我们代求。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真的让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们能够用心理与诚实向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哀戴，献上我们的敬拜。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荣耀归于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赞美主，赞美主，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信的神，他今天要复活了，复活在我们神儿女的心中。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所看到的世人相信我们所信的那位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人必不要听他声音，万民不要来向你对抗。
阿门。
神的圣殿，神的儿女们，可以面 面对面的见我们的天父上帝，就是为我们这位主复活了，他的血替代了我们所有的一切罪孽。感谢赞美你，所有的人都在你的面前崇拜，因为被上的羔羊今天已经得胜，已经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在父神的右边。父神，你敬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赞美主，赞美主，全地都要赞美主，全地都听主的声音。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曾经为我们被杀，因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埋葬，你也为我们复活了。主，因着你复活，你败坏掌死权的，你都要带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进入你光明的国度。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我的主，我们要来感谢你，今天你蒙恩的儿女，你救赎的百姓，是你用重价赎买的儿女。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我们要来称颂你，我们要来赞美你复活的能力。主，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但是死不能拘禁你，第三天你从死里复活，是你复活的大能显明了你是神的儿子，显明了一切信靠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你在十字架上战胜了罪恶的权势、死亡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和咒诅的权势。主啊，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你为我们解决了离开神来的一切的问题、一切的咒诅。我们要来感谢你，我们要来称颂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你掌管我们的生命，你直到永远。主啊，让我们真的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荣神一人，让我们真的为神的国度、神的荣耀而活。我们今天将一切的荣耀赞美要来归给你，唯你配得，感谢赞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复活的大能就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真的感谢你，主复活了，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因为你活着，我也活着，我欢喜快乐，我快乐的活在你的面前，活在你的同在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持续不断的在你面前活，主啊，因此你活过的生命，你荣耀的生命就要在我们的当中显现。要把所有的感谢、赞美、称颂、荣耀都来归给你，阿门。复活的主活在我们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主啊，一群受你拣选的罪人，我们这一群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受死，使我们的罪得以洗净，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称义的罪人，主啊，我们今天来到这面前，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为我们受死，使我们能够成为义人，而因为你的复活，使我们能够得到永生。因为你的复活，你战胜了死亡，也使我们能够战胜死亡，得到永生。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福气，我们要为此献上我们的感谢，也要赞美你的大能。愿一切荣耀、尊贵、国度都属于你，直到永永远远。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小朋友要为我们表演献上今天的诗歌 In His Name。 让我们掌声献给神。小朋友，现在可以离开到你们的主日学教室。Children can walk to your Sunday school classroom.
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一丝仿生，不与人惊讶，将眼成一瞳。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
基督照圣经说，为人死了而醒过来，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当纪念他们的家人时，怎样告诉你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
主已经复活了，主确实已经复活了，主确实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阿门。
Thank you. 弟兄姊妹们平安。耶稣真的复活了吗？当我们环顾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发现今天在各地的教会里面都为了复活节或许有一些特别的敬拜，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或者你现在仍然在追求真理的慕道朋友们，你的心里面对于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到底我们相信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我们的理智上能够越过这个吗？还是说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面，我们真的能够体会这个圣经上、历史上还有许多的圣徒身上所要向这个世界宣告的一个信息，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来从几个角度，我们来复习，或许说我们来体会耶稣真的复活了。首先我们来看到刚才诗班所读的那段经文，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第一节到11节的经文。这段经文是路加医生在当时的一个所谓的外邦人，他不是犹太人，他所记载的写给官方的一个报告，被收录在圣经里头。这个报告如果用我们今天的体会来讲，你或者可以说今天在2001年世界贸易大楼垮了以后，政府就委托一个委员会，你要去做一个调查，一个报告，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一份报告不是门徒写的，是当时的写给官方的一个报告，他在详细查考了所有的事情以后，他写出了这一段话。在24章里面的开始的第一节里面说，7日的头一日，就是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拿了香料来到坟墓前。在我们中文圣经里面，我们略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词，就是第一节前面说到但是7日的第一日。为什么说但是呢？因为我们如果去看你的圣经的话，你发现23章的结束的时候已经说到耶稣的身体从十字架上被拿下来，放到一个财主的约瑟所预备的一个坟墓里。这个坟墓本来是约瑟为了自己预备的，但是他是暗暗做门徒的，他到这个时候他受圣灵的感动，他觉得这个坟墓应该让出来，让耶稣先放进去。所以当他把尸体摆进去的时候，许多暗中做门徒的，包括前面说的圣经里面提到的尼哥底母，一个做官的人，他也在那个时候和约瑟预备了100斤的香料，到了这个坟墓里面把耶稣的尸体涂抹了，捆住了，然后安放在那里。所以我们看到在23章的末了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盖棺论定结束了。这个故事说，一个称为他自己是救主的，他是神的人，现在已经结束了他的生命。他被摆在坟墓里面，已经被这些裹尸布和香料全部缠起来，结束了。门徒们也都散了。可是到了24章的时候，路加说但是7日的第一日，事情还没有完。有些妇女们，她们怀念，她们爱耶稣，因此她们来到坟墓前，她们担心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很有意思的，就是所有的我们看到这些记载是妇女们在做见证。如果我们来写圣经的话，我如果要写一个官方报告，我需要让 当时的人都相信的话，我绝对不会用妇女来写这个见证，因为在当时的时代里面，妇女是最没有社会地位的，妇女讲的话是没有人要相信的。可是路加他说，这些妇女来，他们到坟墓旁边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有人，这里说有两个人向他们显现。在别的福音书里面，有的说是一个少年人，有的说是一个天使。路加他不敢肯定，因此他记载，他照着当时的记载他写下来了，有时间，有地点，有证人，而且两个以上的证人，这个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里面做见证的一个条件。因此路加一生把这些写出来的时候，他甚至把那两个人对他们的对话说，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弟兄姊妹，当我读在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里面有一点想象，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耶稣是被埋在，被放在一个单独的空的山洞的坟墓里头。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山洞，他们要埋死人的时候，要放死人的尸体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单人房的啊，很多都是集体户的。所以这个进去的时候可以埋很多人，可以很多人一起，尤其一个家族都可以摆在里头，因为所以裹了香料，他们希望尸体能摆久一点。但是在这里说他是一个坟墓，所以前这两个人告诉他，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在这个中文英文里面，你看不出这个字死人中到底是单数还是多数。我就在想，如果这个坟墓是曾经是用过的，是人家已经有的，那么耶稣被埋在那里头，被放在那里头，那么今天他说耶稣不见了，那这些官方的人要来想说，你怎么说是耶稣不见，把其他的裹尸布通通给我解开，来查查看你们是不是搞错了，耶稣还在这里啊。所以我发现这里很有意思，连耶稣被埋的这个坟墓，神都在不但在先知书里面早就预言了，他要与财主同埋。这个财主就是说，我们今天来体会，就是他要埋在财主的坟墓里面，而且他不去惊扰其他的死人。当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这些妇女们非常的高兴，他们非常的惊喜，他们就跑去告诉其他的门徒。请我们看下一章，当他们到去告诉这些门徒的时候，在最后我们看到第十一节说，他们去讲这些事，使徒都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我们再回到说，如果我们要写一个见证，我们要取信于所有的人的时候，第一个，我不会用妇女，让妇女来做见证；第二个，我不会讲这一句多说的话，说使徒们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如果是我写一个报告，我要让大家相信，我一定最后一句话就说，大家都看到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去查考了，每一个人都赞成，都同意妇女所说的话。所以路加写这一份报告的时候，他是很忠实的把当时人的思想、人的想法，妇女们讲的话不可靠，门徒们也不相信，甚至他把那个天使那些那复活的人天使告诉他们说的话都忠实的记载下来，在第七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了，把这一件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好，我们在这里看到，这里他把这个事实说到，以前耶稣曾经不止一次的告诉门徒，而且说到他第三天要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看到，当圣经 路加这样记载的时候，是从历史的角度，而且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我们来看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如果我们要接受这个耶稣没有复活的这个事实的话，我们就可以同意当时的官方的报告怎么说的。这个不是这一个路加的报告，我说当时的罗马兵丁跟当时的宗教法庭他怎么来说这件事情。他们要告诉所有的人，就给了钱给看守这个坟墓的兵丁，让他们去告诉所有的人说，耶稣的尸体是被他的门徒偷走了。耶稣这里坟墓空了，这是一个事实，大家都跑去看，这里没有了这个尸体。那么尸体到哪里去呢？他说他们曾经说过他要第三天复活，所以那些祭司长就告诉罗马兵丁、罗马的长官说，他的门徒都已经听说过，而且他也说过他要复活，所以我们现在派一营的军队来把守这个坟墓。所以过了三天，如果这个坟墓他还在里头，就证明他所说的是假的。因此他们用了封条把坟墓的石头封住了，他们想尽了所有的一个办法，要防止他的门徒或者别人把这个尸体偷走。这个尸体是确实是死定了，因为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看到耶稣所受的鞭伤，他是体无完肤，他根本就奄奄一息，而且那里最后还有兵丁为了看他死了没有，用矛刺他的肋旁，证明有血跟水流出来。今天的医学上的报告已经说，人类痛苦到当人的身体承受到一个地步，当我们断气的时候，心脏里面的血液跟水分是分开的。在当时没有这样的知识，当时人记载说，当这个矛刺到他的肋旁的时候，有血跟水分开了，血清跟血液分开了流出来。所以当时的人要讲的一个取信于所有的百姓的是说，他的尸体被门徒或者被别人偷走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那过去不是被这些敌人偷走了，那么还有谁呢？那么就是被门徒。第一个，我们说敌人不可能，反对耶稣的人不可能把耶稣的门的尸体拿走，因为当耶稣，如果这是敌对人把耶稣的尸体拿走的时候，后面有这么多的人愿意为耶稣这个信仰来舍命，他们被受政治的迫害，受宗教的迫害，当时要逃命。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敌对的人，那个真的把耶稣的尸体偷走的人，他大可以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傻了，耶稣的尸体在这里，我让你们看耶稣没有复活，你们不要浪费你们的生命。这很简单，这个谎言就戳破了。那么或许说，我们说不是敌对的人拿走，那么是耶稣的门徒拿走的，是耶稣的家人，肉身的家人拿走的，那又怎么样呢？那么我们要问一句话，有没有人肯为自己所说的谎言来牺牲生命的？尤其你明明知道耶稣没有复活，他的尸体就是我把他拿去放在某一个地方，那么现在兵丁来逼迫我，要我承认，要我说我不相信耶稣复活，那我为什么要为一个假的见证摆上我的性命呢？所以我们如果从历史上这些所记载的事情来思想的时候，我们想不出为什么不管是敌对的人拿走尸体，或者是这些拥护他的人，这些门徒拿走尸体，为什么这个谎言到今天还能够持续下来。所以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发现说只有耶稣，只有一个事实，就是坟墓空了，他自己照他所说的 复活了。接下来我们要看他这个复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保罗他这个曾经逼迫耶稣的人，他把门徒都下在监牢里面的这一个，后来成为耶稣的见证人，他写的书信里面，他告诉这哥林多的信徒里面，他说到：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要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把红字我们一起来读，来，这福音 yes， 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我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如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并且显给他说，后来一时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活着，有的已经死了。以后显给雅各上，给使徒看，后来也显给我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保罗后来写这一封书信的时候，他特别强调，当时的信徒是靠着这个福音能够持守住。而且他特别说到，这个耶稣的复活是照着圣经所说，就是当时的旧约早就已经预言了，不但预言应验，而且当时在活着的人里面有许多的见证人，到至今其中一大半到今天还活着。他把许多的见证人的名字当时代的人都写出来。这一封书信写的时候差不多主后50多年60年，离当时耶稣复活的日子也不过是20多年30年的时间，所以在那一个世代的人都还活着。那么当保罗这样子告诉这些门徒们信徒们，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真理要讲，请我们看下一章，在13节到24节，我们就一到22节我们就一起来读，来，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显明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着之人。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好，我们刚刚说过，在路加给官方的报告里面，历史上已经随着时间的过去，已经让我们确实可以相信坟墓空了，耶稣复活了。他离开这个坟墓不是敌人拿走的，不是门徒拿走的，而是他照圣经所说他复活了。那么现在保罗又来了，从圣经的教义这个角度来看，耶稣真的复活了。为什么呢？我们停留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没有那个 Julia， 我们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想请弟兄姊妹们来看一看，我至少找到了6点，说耶稣，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就怎么样，就说负面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里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那么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要不要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找出6点。第一个是什么？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今天这些人在传什么？徒然的。第二点呢？所信的也是徒然的。第三点呢？为神妄作见证的。第四点呢？人在罪里面。第5点呢？ 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第六点，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你看，从圣经的真理的角度来看，如果耶稣没有复活，这些人这些东西都是枉然，都是徒然。好，我们到下一章。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所大家一起找出来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都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都在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为着一个谎言。我们今天在这里自欺欺人。那么可是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看，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么我把它从这一段经文反过来，我整理了至少有五点。我们来看第一点，他说刚刚说我们说人在罪里，若没有复活，我们人在罪里。那么今天真的复活了，我们就解决了罪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不但是指的我们这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人都犯的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因着这个罪使得我们与神隔绝，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要受咒诅的，我们是要受审判的。但是耶稣的复活，这里说是为了叫我们称义，他被交给人挂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担当了我们的罪。可是如果没有复活，那么也就停在这里，我们的罪债被有人帮我们付了，我们仍然是在死的里面，我们仍然没有盼望，我们只是不受审判而已。但是这里说耶稣复活了是要叫我们称义，称义就是说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被算为义，被算为没有罪的。换句话说，耶稣的复活就证明了，成全了他赦罪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免去了罪的刑罚。而且这里说到很重要的一点，这个我为什么把这一点列在第一点呢？因为这是所有的正面的根基，就是我们的罪要解决。今天当你得罪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想到说，不管我做了很多的好事或我做的事情，可是除非那个人来原谅我，不然的话我做的都不能够使我的良心里面真的得到平安。耶稣的复活就说明了他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包括我们也是把他钉上十字架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今天所谓的在耶稣的复活里面我的罪得赦免，不是说我只有讲到我的嫉妒、我的贪婪、我的奸淫、我的作假见证，不是只有这些罪得赦免了。当时在当时的时代里面的时候，保罗他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对所有的犹太人这样的宣告，他说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当我们无知的我们抵挡神的时候，其实在属灵的真理上面，我们就是把耶稣逼到死地，我们不承认他，我们也是当初那一些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所以当耶稣的复活，他是赦免了我们这一切的罪，我们的无知的罪，我们不认他的罪，他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的叫他复活，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复活正面的意义太重要了。第一个最重要的根基就是解决了罪的问题，罪债的问题，罪的刑罚的问题。第二个，他确立的得胜的根基。所以当保罗在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他讲到了耶稣的复活的时候，他就发出了一个赞美，他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因为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已经 战胜了死亡的权势，他从阴间的门里面出来，死亡的毒钩不能再勾住他。所以当耶稣在跟门徒最后他要被钉十字架前，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这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这是神所启示你的，一般人的眼睛里面，人的思想里面没有办法体会这一件事。你是基督，就是说你的复活了，显明你是基督。如果耶稣只是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受死，这还不能满足耶稣就是基督的这个条件，因为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世主，他要解决人类所有罪的问题，他必须从死里复活。所以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解决了罪的权势的问题，我们的信心就有了根基。第三，他证明真的是基督，圣经上这个福音的根基就在他的复活上面。罗马书第一章二到四节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让我们好好的来看这三节经文。这里说到福音，什么叫福音呢？我们今天说福音是好消息，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汉阳每月的十一号买一送一，这个是好消息。可是这个不是我们这里讲的福音，不是讲的福音不是汉阳，是 HMart， 讲错了，不要跑错店了，我没有替他做广告啊。因为好消息，真正的好消息是讲到耶稣基督跟我们得救的关系。他首先这里说到，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在旧约里面，这个先知的应许就已经说出来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福音是一个全能的神，他所发的预言，他全知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在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他就预言说出来，预先说出来。又说到，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神要把他自己成为人的样式，要来到人间道成肉身，这是一个何等的爱。这个爱补上了刚刚所说的，他不但是全知，他是全爱，而且按圣善的灵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讲到 power， 他是全能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福音是指到一个全知、全爱、全能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而这个整个救恩的计划是圣父、圣子、圣灵一起在永恒的里面所一起成就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而这个奥秘却包括了神在创世以前他就已经预定的美意，他借着历史向人启示，人类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借着先知们一再的诉说要有弥赛亚要来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刚刚诗班读的里面也讲到，以赛亚书里面说他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被审判被杀的时候他却不作声，默默的不作声，那个就是完全的描述了耶稣基督在官府面前受审判的情形。我们这一两个月我们一直在读诗篇 已经读了不少的诗篇，里面有讲到了所谓的弥赛亚诗篇，讲到了他被挂在木头上，讲到了他挂着的时候，兵丁在那里，在那里分他的衣服，这等等的都是借着众先知所说的预言。这种全然的事先就知道了，而且以这样的全然的爱来到了人世间。耶稣来到了人世间，他不是只有在他上十字架的时候，那当然是达到了他的高峰高潮。我们礼拜五晚上在这里纪念主的受难的时候，一起看了那个圣经的，按照圣经所编的影片，我们看到他在客西马尼园，他三次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他知道这个痛苦不是只有肉身的痛苦，不是只是说肉身承受被钉死的痛苦，这个痛苦乃是他要与神分离的痛苦。从创世以前以来，在创世的时候，从创世纪开始说，神说要有了天就有了地，要有了地就有了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三位一体的神说，我们就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来造人，就是我们。这对犹太人来讲的话，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个事，唯一独一的神应该是单数的，可是为什么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怎么会有个多数的出来呢？因为这是圣父圣子跟圣灵一起在了三个位格，三个完全不同的代表，可是他们却是一个的，却一位神。这个全爱的神来到人世间，当他从圣灵怀孕在玛利亚的子宫里头的时候，他就已经受了限制。一个无所不在的神，他要被局限在一个女人的怀里，他要被局限在一个加利利，他要被局限在一个木匠的身上，他要看到许多的假先知出来，他要忍住，他不能够彰显他的全能。有人欺负他的时候，他不会说弄一个神迹让这个人看看我的厉害，他没有办法，他为人类他受了限制，极大的限制。所以这是一个何等的爱，他一直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他被带到哥哥塔上去，他在那些他要救的人身上，他要赦免罪的人身上，他被他们吐唾沫，被他们钉死，被他们用荆棘的冠冕插在他的头上，他被他们用钉子把他的手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不是纪念一个单单为我们受苦的主，单单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救主。我们从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他所受的限制是何等的一个大爱，可是我们要进一步看到的，是因为他是救赎的主。弟兄姊妹，他是为我们付上了赎价，而且这个救赎是成全了父神的旨意，是他为了受了极大的限制，最后我们看到他成就了他的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个复活也不是他自己要复活，而是照着圣经说是父神叫他复活了，因为他把自己降为极卑，极大的自卑，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存心致死，却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父神将他升为至高，是完全是神在他的身上要成为一个，是我们刚刚说成为一个出熟的果子，而且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可以与他一起进到荣耀里去。接下来我们看到下面，除了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今天我们发现说，我们的今天信心的劳苦 将会有永远的荣耀。所以今天因着他已经带领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所以我们今天服侍神的人，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有信心，我们将来会得到荣耀。第五点讲到信徒都会复活得永生，当然所有的人圣经上说都会复活，可是只有信徒的复活是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复活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的亲人，弟兄姊妹，你所爱的亲人，你知道有一天你们不，我们跟他们不是永远隔绝的。如果我们都接受，都在主里，都相信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的话，所以这是一个不但是一个盼望，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对于我们所爱的，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属，我们的朋友，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在永恒里面与他们一起享受永生？所以这是一个从正面来讲，我们看耶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意义。那么我们现在最后我们要回到我们个人的身上，我们已经讲过了，从历史的角度，从理智上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从教义上的角度，基督必须是复活，他也已经复活了。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些带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行的神迹里面有多次的让死人复活，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非常特殊的，就是他来到了伯特利，他让他所爱的一个三个姐弟的家庭里面，让其中的这个弟弟复活了。当他去的时候，当这一个拉撒路已经死了，他的亲属们，他的朋友们都来催促耶稣赶快去，他们说，耶稣啊，我们知道你是神，你只要早点去，一定可以叫我的兄弟不死，你可以施行神迹，可以医治他。可是耶稣他为了显出神给他的这个荣耀，因此他特地耽误了，他不去。过了四天以后，他才到了这个家乡。这个时候他们说他已经死了，所以众人都哭了，你来得太晚了。耶稣跟着他们一起到了坟墓旁边，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些人都觉得很奇怪，他已经臭了四天，他必定臭了。可是他们听耶稣的话，耶稣说把石头挪开，他们挪开了。然后耶稣就祷告，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从我，我也知道你常常听从我。他这样说祷告的时候，他说，我求主你听我的祷告，让这些人能够相信是你差我来。当他这样祷告完以后，当场他就说，拉撒路出来，他宣告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圣经说那死人就出来了。结果当他出来的时候，但很明显的他身上脸上都包着布。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于是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听了耶稣所做的，见了耶稣所做的，就多有相信的。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记载看的时候非常有意思，这里讲到一个死人，一个个人的具体的复活。耶稣在这里做了有三件事值得我们看的。第一个，我们看红字，第一个说什么？把石头挪开。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复活，如果要应用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今天已经死了，我今天如果 physically 我的身体已经死了，当然今天你听不到我在这里讲这些话。你如果是肉体已经死的话，你就在那边等待主再来让你复活。可是今天我发现，我确实发现这个真理，就是今天我们活着的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死了，我们的肉体还能呼吸，可是我们认识神的这个路， 已经隔断了，我们跟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能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一直听道理，我们喜欢读圣经，我们甚至喜欢研究历史，但是我们跟神没有接上那个真实的关系。所以耶稣说把石头挪开。当一个人他跟神没有，他已经死了，他的灵里面跟神断绝的时候，有许多拦阻他来认识神的事情，这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拦阻。今天我们来想，有什么可能是我们的石头呢？传统的文化，我们中国人不要去拜那些洋教。对，我们如果你去，我们如果去拜那个洋教，那我就不能够祭拜我的祖先了。或者我们说，我从小就是相信，我的父母就带我去献，把我献给菩萨的，我不能够相信。还是说今天所讲的这个信仰都是一些无知的？圣经是一本这天方夜谭。所以当我们如果被这些观念，哎呀，这不合科学，怎么是这样子，人怎么说创造就出来了呢？如果要用科学来证明，你证明给我看这些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有很多这些外在的东西把我们拦阻了，我们跟神去认识神的路。这就是石头。当耶稣来寻找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好像都死透的时候，耶稣说把石头挪开。而且这个叫石头挪开是必须别人来帮助的，就是我们这些人要来帮助我们的亲友们把这些石头挪开。你自己做不了，你自己没有花功夫，你可以把他请你来到我们教会里头，或者我请某一个人来跟你谈一谈。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要使一个人的信仰，使他的信心能够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先从外面的这些石头我们要先挪开。第二个，当耶稣在坟墓门口的时候，他说把石头挪开，然后他呼叫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有人开玩笑，当然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我们刚刚讲到耶稣是住单人房的，拉撒路，那耶稣是住单人房，拉撒路不一定住单人房啊。拉撒路那可能他的家族可能有坟墓，圣经没有解，所以耶稣指明拉撒路出来。如果他不叫他的名字，他说出来，可能出来的是一堆人，对吧？可能不是拉撒路。所以这我觉得很有想象力的空间。他说拉撒路出来，而就是拉撒路一个人出来。一个人出来以后，他们把他解开，他叫他说你们把他解开，因为你虽然理智上过了，你如果已经突破了这些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你科学跟神学这些观念以后，可是我们身上仍然有许多的捆绑，我们可能有许多伤害，我们让我们有内疚，我们有失败，我们有很多的冤屈，使得我们不能够自由的行走。我不知道你看别人你能不能看得出来，你有时候看到有一些已经相信耶稣的人，你发现他怎么样，好像里面总有一些没有告诉人的故事，可是你知道他里面有一些故事，他不自由。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你回到你自己身上来讲的话，你今天来到神的家里，或者你今天这个信仰在你身上，是不是真的能够让我们脱离这些伤害、这些失败、这些内疚、这些冤屈？这仍然需要我们旁边的人帮忙解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是真的可以体会到底我们是不是真的复活了。我们可以帮助人把石头挪开，我们可以帮助人把裹尸布解开。你要知道裹尸布不是很香的，虽然涂了香料， 果实布里面可能你解开的时候有味道出来的。我相信很多的时候我们人里面有一个地方是不准别人碰的，可是当有人爱我们，他愿意帮我们来疗伤的时候，人家要发了好大的爱心。拉撒路的复活，我们回到刚刚说是耶稣叫他的名字，拉撒路出来。耶稣认识我们的名字，耶稣不是笼统的叫，他叫你叫我。前两个礼拜我听了这些见证，我们两次的见证，其实我心里面真的是有些弟兄姊妹的见证我非常感动。两三秒出来，三秒出来，从他幼年所受的伤害，看到死亡的惧怕里面的时候，神已经在呼召他，已经预备这个环境，叫他，叫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还有很多的痛苦，我知道，我也感受得到。尤其我们弟兄姊妹中间，当我们相处的时候，我知道你有很多过去的伤害，你不跟人说，你不好意思说，因为这些伤害还不是人家伤害你，有时候是你伤害别人，好多的痛苦。你不需要跟我说，我不能理解你，但是耶稣他来到世上为人，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软弱所痛苦，所以他当他今天来劝我们，来叫我们，提我们的名字叫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对他有反应？最后有一些劝勉，就是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说的，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经文来读好不好？来，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劳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我每次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很多弟兄姊妹的身影。当然我不愿意以这个说夸奖，谢谢这个谢谢那个，从心里面我们真的感谢，但是我们知道不是突然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今天的这样一个敬拜，你看到小朋友在这上面唱歌，你知道这些弟兄姊妹花了多少的功夫要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有多少的父母他们为着孩子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学习，他们重视礼拜天的聚会，他们去把孩子的中文学校的课程什么东西给他调到礼拜六上课，礼拜天能够带孩子一起来教会聚会，是他们也心疼孩子，早上礼拜天早上要把他叫起来要带到教会。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有好多的弟兄姊妹，为了儿童主日学，为了诗班，为了成人主日学，为了厨房，为了招待，等等等等，为了录音，为了录影，为了这个麦克风，今天这个麦克风已经断过多少次，无数次，今天能够在这里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有多少的劳苦摆在后面，有多少的委屈在侍奉里面，不可能没有委屈的，因为我们的观点不同，我们强调的，我们看法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主告诉我们说，因为耶稣复活，他靠着感谢神，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向这些所有的事情夸胜了，因此我们要务要坚固，不可摇动，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因着他的复活给了我们的盼望。我们再回到整个总结，耶稣的复活不但是历史上面的一个证据，耶稣的复活不但是在教义方面我们必须要圣经的真理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应许， 耶稣的复活更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的经历里面我们必须经历的。你如果没有经历这个耶稣的复活，你没有真的觉得耶稣能够把你生命中生活中的一些石头挪开，把你的裹尸布解开，耶稣没有亲自叫你的名字让你出来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恳求圣灵能够光照我们每一位。你等一下在我们的饼杯纪念主的时候，你就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你跟他祷告，你坦白的跟他说，你说神啊，真的我没有感觉到你，你的复活跟我没有关系，我需要，我要来体验你复活的大能能够在我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当你愿意跟神敞开这样心门的时候，尤其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等一下子我们在领受饼杯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单单在那里等待，等你以后信。当然我们盼望等你以后信了跟我们可以一起领，可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向神打开心门。亲爱的主耶稣，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来做我的救主，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我在无知的时候也把你钉上了十字架的罪，我愿意接受你赦免的恩典，你成为我的救主，也成为我生命的主。你只要有这样的在神面前的祷告，我们来看，我们来体验这个圣灵大能要进到你。我知道我们中间一定有这样的朋友们，你已经多次跟着你的亲人，你来到我们中间，你也看到为什么有这一群人，他们为着这个聚会，为着这个教会，他们这样的摆上，因为我们都从神那里领受了爱，今天也愿意你能够打开你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请我们低头。我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催促，今天没有预计要传福音的，但是每一堂信息都是主在跟我们说福音。如果我刚刚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祷告，也就是你心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入门，好不好？我刚刚的祷告，如果是你也承认，我也愿意是这样的祷告，你轻轻的把你的手举起来好不好？你举一下就在神的面前，神看到就来为这个神来纪念你。在这个复活节的清晨，有没有？我感谢主，你放下，我看到了，放下，我看到，看到，我放下，放下。那信，如果你已经受洗的基督徒信主的，你不需要再举，好不好？如果有的，你轻轻的，你为着向着神，你举起来，让神来纪念你，你这样的一个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刚刚举起来的手，你看到了。主啊，虽然我们人看得有限，但是你眼目遍察全地，你要找那些向你心存诚实的人。主啊，求你纪念这些手，让他们等下一的在播饼，或者在慕道班，或者以后继续来追求的时候，他们能够早日的真的迎接你这位复活的主进到他们的心里面。我们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上高天，吞灭死亡，直到永远。
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还没受赞、尊贵、荣耀、权势，都会给做好做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诗班，请坐。现在唱诗歌。 冠他万王之王。